听众朋友好，今年是墨尔本大学中文系成立并开始招生60周年，也就是说，墨尔本大学在1962年首次开始招收学习中文的学生，而创办中文系的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西蒙教授。那么，西蒙教授对澳大利亚大学的中文教育和汉学研究做出了什么贡献，带来了什么深远的影响呢？墨尔本大学退休教师武云基博士目前正在撰写一本关于西蒙教授的书。那我们今天就要请武云基老师给我们聊聊西蒙教授的故事。武老师您好，
嗨，你好。
能否先请您介绍一下自己？在墨尔本大学读书教书有很多年了吧？
对，我是1987年来到澳洲的，先是在悉尼，后来转到了墨尔本。读完书以后呢，就留在墨尔本大学教书，一直到2007年底退休。
那您一直是教授中文吗？
对，教中国语言学。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墨尔本大学中文系是西蒙教授一手创办的，而且据说他还创办了墨尔本大学的亚洲研究中心和中文图书馆。那能不能跟我们先介绍一下西蒙教授是谁呢？
好的，我先说一下。如果大家听这个名字呢，Harry Simon 可能觉得很陌生，但是我要讲他的学中文的历史呢，大家可能就把这个距离拉近了。他是德国人，而是一个犹太人。他的父亲原来在德国的柏林大学有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教授的职位，但是纳粹上台了以后，他们被迫离开了柏林，到了伦敦，到了伦敦大学，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的远东系，他父亲后来是亚非学院远东系的系主任。西蒙教授是1942年开始学中文的。他为什么学中文呢？因为那个太平洋战争以后，英国政府就发现就亚洲语言对他们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所以政府呢就给了76个奖学金，招收这个中学生来学习中文、日文等4个语种，然后还请了当时英国很有名的一个语言学家来设计了一套试题，对声调最敏感的人就被选学中文，一共只有16个人。那么这16个人就有西蒙先生，他的中文名字叫西蒙华，就是那个西门庆那个西门，然后中华的华，西蒙华，但是我们平时呢都叫他西蒙教授。那他的老师是谁呢？他的老师是萧乾，中国有名的作家萧乾，和中国有名的这个语言学家、藏学家于道全。那么他们两个又怎么到英国去的呢？于道全是1932年的时候，认识了西蒙华的父亲。西蒙华的父亲叫西蒙华德，他当时是在德国柏林大学。是图书管理员，也是汉学家。那么他到中国北平图书馆进修，于道全也在那里，所以他认识了于道全。1938年的时候，他就邀请于道全到伦敦亚非学院呢去教中文。到1939年的时候呢，于道全又邀请这个萧乾到亚非学院去教中文。所以呢，西蒙华教授的中文的启蒙老师呢，就是萧乾、于道全，再加上他的父亲西蒙华德。后来西蒙华从亚非学院18个月的中文学习以后呢，就参军，因为当时都要服兵役嘛。到了1945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急需中文老师，他和他的另外三个同学，就是学的最好的，他们4个人。被召回亚非学院来教中文，所以这4个人，西蒙教授加上那3个同学，后来都成为国际著名的汉学家。大家都知道这个 Maya 对吧？就是我们那个大的商场 Maya。58年的时候，这个 Maya 的创始人的儿子到中国去，他到中国去呢后呢，就感觉到呢，澳洲应该和中国建立友好的关系。应该呢，学习中国的语言，中国和日本的语言，所以他回来以后呢，就很兴奋。他到中国58年去了中国一趟以后，就非常兴奋。回来以后就到处宣传学习亚洲语言的重要性。 他就特意找了墨尔本大学的校长谈到这个问题。墨尔本大学校长说，其实我们早就想就是建立这个东方系，但是呢真的是没有钱，没有资金，我们没有办法。结果呢，这个玛雅呢，他就决定和他弟弟一起建立一个基金会，就是在8年里面提供64,000澳镑给这个墨尔本大学来建立一个系。钱有了，那么就要一个招一个人，要有一个呢，这个他们叫做火炬手，这个后来西蒙先生的学生称他为火炬手，就是中文教育的火炬手。所以呢，这个墨尔本大学就把这个广告寄给了西蒙先生和他的父亲。他的父亲那一年刚好要退休了，所以当时很多人就说呢，这封信实际上是寄给他父亲的。但是后来根据我查的资料呢，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他就61年就从伦敦呢到了墨尔本大学来了。那一年呢，他们家是双喜临门，他呢就得到了墨尔本大学的邀请，邀请他当系主任教授。他的父亲呢就得到了大英帝国勋章，所以他父亲在那一年接受了英国女王的母亲的接见，就是授予他这个大英帝国勋章。当时呢在那个上面接见他的时候就问他，他说因为这个旁边的人介绍，他说他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中文教授。结果这个女王的母亲就问他，就说你学了中文学了多长时间，他的父亲就说穷尽一生，用了一生的时间来学习。所以呢我的这本书的题目呢暂时就定为穷尽一生，因为他父亲，我也觉得这个能够概括他和他父亲真的是穷尽一生呢为了这个汉学的教育，汉学的研究，两个人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然后他来了以后就开始筹划，不但是建立中文系，不光是中文啊，东方系叫做东方研究系，不但是中文还有日文。那么中文是62年开始的，日文是65年开始的。除了建立这个系以外呢，他还建立了东亚研究中心。这个东亚研究中心不是墨尔本大学要求他那个的，是他自己的经过考察以后，就是他到墨尔本大学来之前，他到美国啊加拿大这些名校考察了。所以呢经过考察以后，他就决定要成立这样一个中心。这个中心的目的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开一门课叫做东亚研究课，就讲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在他看来呢，学语言的人如果不懂那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那么是肯定学不深的，这是他的理念。所以就要开一门课。另外呢他觉得要有一个平台能够让呢凡是对亚洲文化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呢利用这个平台。所以他的老师，这个老师不是固定的，只有一个助教是固定的，他就主助教做联系工作。这些老师呢全部都是从各个大学甚至从国外请来的。那怎么请呢？都是利用人家有些是有学术假啊，开会啊，他利用各种的机会。他那个时代的学生特别的幸运，都是请了名家，当然包括我们自己国内的坎培拉大学、悉尼大学的这些汉学家们，都是请这样的名家。有一年我忘了是78年，可能是78年，他那门课一共就是20几周嘛，有13个名学者来讲过课，所以真的是办得非常非常好的。而他为开这门课呢付出了很多的辛劳，我看了很多他的信，都是跟人家商量啊，你什么时候来啊，一直到最后写感谢啊，谢谢你这一次来给我们上课啊，就是学生的反应怎么样啊，要花很大的心思来组织这门课。而这些来上课的老师很多都是义务的，包括墨尔本大学的两位老师。墨尔本大学当时是没有中文系，但是呢政治系和历史系各有一名懂中文的老师，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政治的。这两个老师就是义务的担任这个东亚研究系的课，担任了好几年。另外呢他们还采取一种所谓换工的形式，比方我到你的学校讲3天课，你到我的学校讲3天课，我们都不用付钱。 所以我觉得反正我在这个写作的过程中啊，我真的是每天都觉得很亢奋。为什么呢？因为我真的深深的为那一代的汉学家们，为他们所感动。他们做的事情真的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还是白澳政策，和中国也没什么联系，而大部分的人都对中国不了解，也不愿意学中文。那个时候学中文的，如果要学中文，都是真的是真正喜欢、真正有兴趣的。所以呢，虽然奚梦先生他的执政的阶段，学生并不是很多，就是第一次招生就是20个学生学中文，22个学那个东亚研究。那么22个里面其实有20个是中文系的学生，因为中文系那个东亚研究课是中文系的必修课，所以只有2个等于是额外的学生。那么就算是一共是22个，但是3年以后毕业呢，只剩3-5个，一般都是到3年级的。太难了呀，太难了。你想难到什么程度啊？那个第一年他们要学500或者600的汉字，然后学这个口语，到第二年就学经典著作了，学文言文，学茅盾的，学老舍的，就要学这些。4年级的荣誉学位要学马致远的汉宫秋，你像马致远的汉宫秋在60-70年代的中国，我估计的没有人学，真的是。所以那时候中文系也关门了，当然那时候真的是没有人学，而他们的学生要学这个很不容易，所以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很有质量的。虽然说人数不多，但是真的个个是精英，包括各级的外交官员啊，大中小学的老师啊，教授啊什么的。
那奚梦教授他当时也是平时也是担任这个中文教师这样的一个角色是吗？也是在教学生？
对，他不像一般的行政人员，到后面就不教学生了，当系主任以后，他整个教学生涯一直到他退休的88年，至少87年的学生还记得他教他们诗词课、翻译课。88年退休以后呢，香港的岭南大学，当时不叫大学，可能叫做书院或者叫什么，那个时候正好呢要改成大学建制，就需要一个呢中英文都好的人来担任文学院的院长，所以他后来在岭南大学建立了当文学院院长和翻译系主任，建立了他们的翻译系。他在香港待了8年，后来回到墨尔本以后呢，不是正式工作了，还经常到学校去。那时候他非常希望在我们系里建立翻译课，然后呢他当时在写一本语法书，他也希望完成，但是后来呢因为身体的原因就没能够完成他的就是心愿。
那奚梦教授是大概什么时候去世的呢？
2019年，他2019年去世的时候我非常的难过，因为他到养老院以后我就不知道了，我跟他失去了联系，就从来没有去看过他，所以他去世以后我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自责。因为我到墨尔本大学实际上是奚梦教授邀请我来的，是怎么个情况呢？我原来不是在悉尼吗？后来在悉尼呢就认识了贺大卫教授，他当时是在墨尔本大学教书，我当时研究的是湖南的一种方言叫做瓦乡话，那么贺教授就特别感兴趣，就说你能不能到墨大去给我们学师生们做一个报告，讲一讲你的研究。结果呢我就来了。第一次见到奚梦教授，我第一印象呢觉得他是一个有军人气质的学者，特别的干练，动作非常的敏捷。他其实那时候已经60多岁了，因为我是87年10月到墨尔本大学来做这个讲座。当时做完以后呢，他就请我吃中饭，就先问了我几个问题，就是学术上的，然后就聊到我在悉尼的生活什么的。我就忘了我怎么提起，就说我就是觉得时间很不够用，因为我在悉尼的每个星期要打20小时的工。他本来是笑嘻嘻的在那跟我讲话，突然一下的脸就变了，不是严肃，是严厉的对我说，他说你是一个研究人员啊，你是一个研究人员啊，你怎么能够花20个小时去打工呢？
当时做什么呢？
我当时不是打扫卫生啊， 拿扫卫生给人家带小孩啊，因为那时候我得交学，不叫学费，那时候叫海外签证费，我特狼狈，幸好旁边有人就把话岔过去了。后来我离开的时候，跟他道别的时候，他突然问我，他说你在那里打工一个小时挣多少钱啊？一个星期能挣多少钱？我说最多是8块钱一小时，我一个星期最多能挣160。他说那你考虑一下，你愿不愿意转学到我们墨尔本大学来？如果你愿意的话呢，请你教4节课，我们的工资呢是40块钱一个小时，你就可以一个星期可以节约16个小时来做研究。我就是这样下来的。他还当时就交代那个贺大卫教授，请他帮助我办手续啊什么之类的事情啊。我这里要顺便说一些，西蒙先生是一个很好的火炬手，而他呢也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他的那些老师我来的时候就是个个都非常好，不单是这个学问那些啊，就是对人啊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到了这里就像到了一个特别温暖的集体，温暖的家一样的。
跟西蒙教授的这个认识的这个渊源哈，我想那个经历应该是给您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这样的一个回忆哈。
对对，他批评过我2次，这2个批评都是使我终身难忘，而且是我自己鞭策自己的一个，反正总是想起这件事来鞭策自己。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还有一次受批评是什么呢？是有一次也是聊天聊到了一本词典，当时我就说，哦，这本词典我没有听说过。他也是的，本来在那里眉开眼笑的，突然一下就非常严厉的说，他你作为一个学语言学的博士生，连这本词典都不知道，是很丢人的。他是真的是很严肃很严厉的这样跟我说，哎呀，说的我一脸疼懵的。所以我后来总是这样告诉自己，就是说我的知识真的是太，因为我是工农兵学员，高中1年级受文化大革命，然后就下农村下了4年多，有10几年就是10来年我根本就没有摸索，最应该读书的时候我没有读书。所以呢这个缺的这个学问啊，不是1天2天能够补起来的，这一辈子都没补上，就是总觉得自己有很多方面有缺陷，也鞭策我自己呢真的是要努力，要不然真的是很丢人的。
是那样的一个时代，确实是没有办法，因为毕竟自己丢了那么长时间的这个课本了。
我马上就去查了，而且他马上告诉我，这里顺便说一下，这个东亚研究系的图书馆，西蒙先生来的时候，墨尔本大学没有一本中文书，没有一本日文书，是他亲自挑选的图书管理员，第一批书是他在伦敦订的，伦敦订了200本，后来他又到处去化缘，就是请求别人支持台湾的图书馆，我都忘了他们叫国立图书馆叫什么，反正呢那馆长是原来他父亲认识的朋友蒋富聪，也是很有名的学者，他就送了2000多本吧好像。后来万里副总理啊，万里大概是80几年什么时候也是送了2000多册还是怎么，反正就有很多呢是赠送的，他就到处去请求支持啊。所以他后来到他退休的时候，我们中文图书馆有好几万册了。他帮助过很多很多的人，他不光是帮助过这个像我们这样他的学生晚辈同事，在调查之中很多人给我讲过就挺动人的故事，比方说有一个代课的老师，他那时候刚刚生小孩，但是系里呢刚好就是需要一个教东亚研究课的，就代课且带几堂课，好，就去西蒙先生认识他嘛，就去问他，他就说哎呦我刚刚生了小孩，如果要我去的话我必须要把小孩带上。好，西蒙先生说，哦，那没问题，你带上就是了，你上课的时候，因为他就是就一节课，就你上课这段短暂的时间你可以放到我们系的这个秘书那里。结果呢这个老师就照做了，有一天呢他下了课以后，哎，发现因为他就是用一个那个小提篮那样的东西提着那个小孩嘛，哎，秘书不在，那个小提篮也不在了， 好，后来他一找，找到了西蒙先生的办公室里面，结果西蒙先生正在逗那个小孩儿。西蒙先生还说，哎呀，我学过很多种语言，但是我就是没有学过儿童语言。这个老师就特感动，因为他说他平时看到都是西蒙先生那个军人，就是很、
比较刚毅的那种性格哈。
哎，对对对对，没有想到他这么
见到小孩的时候也有暖男的一面了。
对对对对，
那墨尔本大学中文系六十年之际啊，您觉得当时在澳大利亚的著名大学开设中文课啊、那对六十年来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这个跨文化交流，甚至是两国的经济贸易啊、学术啊各个方面的交流，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换句话说，这六十年来培养的这个中文人才哈，是不是在两国交流方面发挥了看不见但十分重要的作用呢？
啊，我觉得当然是的。亚洲研究院规模呢是比以前不知道大了多少倍的，现在学生都有几千，然后老师也有好几十个了。然后呢，这些学生里面培养了很多的专门的人才，比方说给这些前总理们当过翻译的就有是墨尔本大学的学生，还有到中国去领事馆的中国的领馆的墨尔本大学的学生，更不用说这个大学的老师、中学的老师了。所以呢，尤其这些老师们，因为他一个人是带动很多很多的学生，所以呢，这些老师们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
非常感谢墨尔本大学退休教师吴云基博士在墨尔本大学中文系六十周年之际跟我们分享了西蒙教授的故事。那看到墨尔本大学中文系发展至今呢，西蒙教授相信在天之灵哈、他也一定会感到安慰。那也衷心的预祝吴云基老师关于西蒙教授的书能早日的顺利出版。谢谢您。
谢谢。